我来到
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了。
我来到温哥华之后呢，第一次我在有一次我在同在堂讲道，刚好那个礼拜呢我要讲道，但是呢我的声音沙哑，所以结果呢我就只能够把我的讲章给我教会另外一个专门做翻译的人给他念出来，然后他由他来讲道。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二次特别的，就是要坐着讲道，那这也是很意外的事情。那么因为我的脚痛其实是礼拜二就开始，后来我就有找过我们的故事传道帮我送我去看一些医生，但是因为发现这个情形不太对，所以我去家庭医生检查，因为家庭医生呢他就马上给我照我的脚的情况，那么后来呢他就用 X-ray 之后呢礼拜六他是告诉我我的脚呢其实是可能是压到神经，所以呢这个比较恢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呢虽然是有时候晚，我们说痛症最觉得痛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所以晚上是最痛的时间，不过呢我相信神会医治我们，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叫做少年观的困惑困扰。我们知道在信仰上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相当多的困扰，我们常常说怎么样他来寻求耶稣要需要解决他心灵里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留意到这个有关少年观来寻找耶稣来问永生之道这个经文呢有三卷普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这一段的经文。有人说圣经提一次的经文是很重要的，提二两次的经文可能是更重要一些，提三次可能这里面神有他的特别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虽然同一件事情作者不一样，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差异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事件里面呢互相补充，而且呢能够得着周全。那么马可福音呢所记载的少年观呢他公开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求问耶稣，这个图画呢我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么由于是讲道不是查经，查经呢你可以慢慢把那几段的经文可以一块儿去比较，那么所以但是我只是挑选马太作为主要的经文，其他的经卷呢我们就是作为一些参考。过去呢我曾经提过作者税利马太他对数字或者是钱财比较感觉兴趣，所以很多其他福音书不记得呢马太有特别他看到的地方。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他 他的背景，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会影响他写作的东西。举个例子，在神迹的记载里面，马太福音有记载，耶稣有人问彼得说，你的夫子要不要纳税，那么彼得说纳，那么但是耶稣告诉他本来是不需要纳，但是为着不要得罪他们，你去钓一条鱼，对吗？啊，所以有人去圣地旅游的时候要吃那个彼得那个钓鱼的那种鱼啊，有些饭馆就那个鱼口里面有一个袋啊，是他把那个银钱吞在里面，这个来做碎银，这就是他留下的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但是啊，马太就特别记了一些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作者他有他的着眼点，给大家留意一下。那么下面呢，刚才我讲这里呢有一个图画记载，这是马可的记载。马可记载有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就跪下啊，来寻找耶稣。那么后来呢，耶稣就跟他来询问耶稣有关永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税吏马太呢，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勒非的儿子利未，所以税吏马太一个名字是叫做马太，另外一个就是利未。亚勒非是他的父亲啊，犹太人他通常都会这样说。路加呢也称他作为利未。那么马太这个人呢，他很谦卑的，他很少讲到他自己自个儿的事，他讲的不多。他对旧约很熟悉，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呢，引用旧约呢有99次，这个数目呢是超过就是马可、路加、约翰引用旧约的次数，所以他对旧约很熟悉。马太是一个对旧约熟悉的人。那么根据路加的记载呢，他提到询问永生，这个永生呢，我们如果你有一点神学的教导，这个永生不等于说你是永远，那么这个时间很长，永远啊，这个意思是讲到你对生命的那个指数更重要啊，就是它的内容不是单单永生。那么少年官询问永生呢，也有律法师，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有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询问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少年官他本身对律法非常熟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这个永生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差不多有50次，它的总意就是指说信主接受福音和重生，也就是救恩的整个的过程。所以他来这里询问永生，那么马太见到这个少年官呢，马太一定是很觉得意外，为什么一个很富有的少年人，一个官府或者是一个律法师呢，他竟然会跑来寻找耶稣，就觉得他自己是很需要永生，就是说他样样有，但是呢 他就是一直感觉里面是很空虚。我们有说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两手满满，心中空空。现在我们也看见有些人不是没有钱，但钱不解决一切的问题，他里面觉得他没有满足。这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满足你心灵里面的需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他承认他极其需要永生，而且承认他极其需要永生。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好，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去，不过呢，读圣经我们通常很快就过去。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呢，我就给大家花一点的时间。有人来见耶稣说，夫子，他找到了一个对象，他找到了这个夫子，他称耶稣做夫子，因为他认为耶稣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你的需要不光是一个答案，有时候你找医生，医生告诉你，好像我去看医生，他说你是压到神经，但是不等于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对吗？不过你找到一个对象，这个医生呢，他对身体有研究，所以他会跟你查出问题之所在。但是心灵里面的问题，不是光你解答了他的问题，他就能够满足，对吗？但是呢，他提到了一个永生的问题，这个是确实问一个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你讲不到，但是他能够一点能够解找出那个原因呢，这个对你有一些帮助。因为永生呢，他问一个对的问题。那么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耶稣对他说，第一个问题，因为他称耶稣是夫子，那么有古卷说是良善的夫子，如果他提良善的夫子，那么耶稣就纠正他对良善的看法，就是耶稣就问对他说，除了有一位是良善的之外呢，你为什么提我是良善？其实耶稣提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想要他能够知道他找他是夫子这个提法是错的，对吗？如果他知道耶稣是跟神有关系，那他就不只是称他做夫子，他是真正找到一个对的对象。那么耶稣在这里呢，就是帮助他。那么但是耶稣呢，在这里呢，他耶稣点他，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就是要让他知道，你所寻找的不光是要一个夫子来帮助你，你需要神来帮助你。那么所以耶稣对他是一个纠正。那么耶稣呢，知道他是一个律法师，那么耶稣呢对他怎么样呢？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呢，你就应当要遵守诫命。既然你是律法师，那我就跟你谈谈诫命的事情了。 在立位记里面讲到，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人如果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神，永生神耶和华，他告诉他的百姓，你要活你就需要遵守他的诫命，那是旧约的教导，对吗？啊，所以我在这里是给大家看的，在这里。那么那个少年人呢，他听了耶稣讲了这么一番话之后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就在那里显出他其实他不理解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有时候呢听话听表面，你没有深入思考，所以你光拿表面的答案，你不等于你摸到那个问题的核心。他就问耶稣说，上面耶稣叫他说，那你就要遵守诫命。那么少年人他不理解，他就问一句，那么什么诫命呢？其实耶稣知道律法师应当知道诫命，对吗？犹太人他传统下来他都会懂得什么啊？要什么？要实践嘛。这个犹太人，基本的犹太人哪里会不懂得实践？那么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就应当遵守诫命吗？那他就问了，那么什么诫命啊？耶稣就跟他说，耶稣说，不可什么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也在旧约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呢，我们大家背十诫，我先考考你好吗？啊，你记得十诫是怎么说？除我以外，不可有什么别的神。啊，还要什么呢？不可什么？啊，不可拜那些偶像。还有呢，当守什么安息日为圣日。那么接下去是什么呢？啊啊，好，那么他接下去就是讲到要什么，当孝敬什么父母，然后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啊。那当爱人如己呢，这是后来的事。所以呢，在耶稣所提的里面呢，耶稣没有讲到他对神的本分。但是当然，你做一个律法师，你不会漏掉了前一半，对吗？前一半是对神的责任本分，后一半才是对人所当守的，对吗？那么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只要你在律法上一条不遵守，就是犯了什么重条啊。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记得这个。所以呢，证明少年官并不理解什么是诫命。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当爱人如己呢， 这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有提到，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九节是有另外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是什么最大的？那么耶稣怎么告诉他？你要爱神，对吧？其次也相反，就是反复一样相近，就是要爱人怎么样如己。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耶稣跟他跟这个律法师呢，就是跟他讨论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少年人呢，他就对耶稣说，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怎么样，我都遵守了。你看这个是表明他对自己感觉，你看我这是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啊，你还在这里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从小我都懂了，我从小也都遵守了。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行道，对吗？我们常常会啊，这些对，我知道不对。我们现在啊，在加拿大，在美国，发现很多年少年人吸什么啊，吸那个电子烟啊，啊，发现问题了，对吗？啊，他开始是觉得时髦，但是结果呢，现在就发现这个时髦就把你的性命拿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都是一些让人都觉得很危险的事情。不过很多时候你知道，但是你没有行啊，而且他很骄傲，我都遵行了。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光外在呢，还是光里面？最重要是你里面怎么做。同时呢，我们发现他呢还缺少什么呢？他没有认罪，他根本就不知罪。因为圣经里面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说，你不可以杀人，因为如果你心里面恨恶一个人，你就是什么呀，就是杀人。就是你内在虽然你在行为上没有把它实行出来，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抓到政府抓到一个罪犯把人杀死，他其实开始已经恨他了，对吗？如果他跟别人有过节，但是呢他心里面已经打算计划，对吗？那就已经等于他就是蓄意杀死一个人。所以动机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告诉他那个律法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心里恨人，那就是代表你已经有杀人。奸淫虽然你没有在生活上行出来，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动了淫念，你就已经是在那里犯了奸淫。所以耶稣就在那里同样是讲让我们认识，让我们了解。 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的人，虽然你表象上好像你遵行了，虽然表现向上你没有犯罪，但是其实你已经在内心中犯了神所不喜悦的罪。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如果要完全，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耶稣指出第一件和第二件，就是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而且呢，第二件分给穷人。耶稣要求他，你不只是这样做，你要去变卖。变卖就是表示你舍弃，对吗？分给穷人就是表示你对人的怜悯，你有一个怜悯人的心。那么就会有什么实际的表现呢？就有财宝。什么叫财宝啊？马太福音讲到，你的心在，你的财宝在什么？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你的心一定是在地上，对吗？如果你把这个财宝送到天上，那么你的心也在天上。而且呢，耶稣除了讲要求他这么做，耶稣也提醒他第三件事情呢，你还要来跟随我，你要来跟随耶稣。耶稣要求他能够真正的来跟从耶稣，这其实呢，就是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命令，给他一个补救的方法。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看见第二十二节，这个少年人呢，他结果怎么样呢？在这一节这一章，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少年人呢，这个少年官给我们看这个少年官的下场。那个少年人呢，他听了耶稣讲了这番话之后呢，这个少年的官呢，他很忧愁的走了。为什么他这样走呢？圣经马太马可都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这里我找到一幅讲到这个少年官的事，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忧愁，很忧愁，你看到他的脸啊，很忧愁的跑了，当着众人，他很忧愁，他就跑了。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里面忧愁，这个忧愁呢，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他感觉到好像耶稣对他要求很多。那么在众人面前，他都就这样走了。 马路加福音呢，他记载的时候，路加的记载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的富足是地上的东西，他所富足的就是，但是呢，其实这个地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满足了他内心的需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别人也会感觉啊，他应当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就是没有得着内心的满足。我们的永生是在你内心里面，救恩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如果外在的东西，这个是永远不能满足你内心的需要。我们挑选这个少年官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就要从这个少年官他所犯的这个问题的所在。我在下面呢，路加就是讲到他是很富足的，那么我今天呢，我就讲到什么是得到永生的难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归纳马太所记载，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询问永生之道。马可的记载，他是公开跑来跪在耶稣面前，他坦白承认他没有永生，难怪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能够这样来寻求，他也找到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的人，但是他没有得到帮助。是耶稣把他带错路呢？我想不是，是他自己对耶稣的话产生很多的错误的了解。今天在我们传福音的路上，许多人都同样，他带着他的问题来到我们面前。有时候你跟他谈到，就是他没有摸到你要带给他的要点在什么地方。他这样寻求永生，竟然还不能得到，耶稣给他的考验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耶稣告诉他，你如果要做完全人啊，你可以这样做，你把你东西变卖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如果他肯这样做呢，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变卖你所有分给人，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真正的信心的考验。如果这个少年人他真正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我想马太把他记下来，是因为马太也是一个税吏，对吗？他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他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许多时候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成为你永生的难主。这个少年官来，少年官问问题，少年官问对的问题，但是少年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并不是他的问题错， 并不是他找的对象错，但是最重要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得到他所要得到的。少年观在他的表现上显出他不愿意顺服基督，他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主权的下面，让主耶稣居首位。他对于穷人也没有爱人如己的心，最后他就只能够忧忧愁愁地走。我们个人所有的不同的产业，这个少年观就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嘛，对吗？产业越多他越走不进去。路加讲到他很富足，所以他有没有成为个人得永生的男主呢？在我们今天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让他反省他有没有将这些成为他信仰的男主。今天很多人就是这一件我舍不得，那件我放不下，这件东西拉住了你的心，那件东西把你分散，让你不能够真正的进入信仰里面。我相信神要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这些功课呢，就是目的要帮助我们怎么样从少年人的观来学习到功课。在圣经里面，我给大家先看两幅图画。这个图画呢，这个是一块什么磐石，对吧？这个呢是在什么沙土。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我们先读。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又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多。
真正的门徒第一件事重要的事情，一生要怎么样顺服基督。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不只是在开始的时候，乃是一生顺服。信仰是持续的，信心也是持续的。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从信以至于信，信主的过程不是我觉知那一刻信主，乃是我一生专一的顺服他，让耶稣掌管我的生命。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耶稣他不是光讲，他是照着行，所以你们要跟随耶稣。好像我们一个系统的讲章，耶稣是好牧人，对吗？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而且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他带领我们往无论往哪里去，我们总要跟随他。而且呢，在你的内心里面，你要存神的话语。所以信徒，我们不光是来听到，听到的目的，我是盼望，我常常每一次讲到，我都是分析经文，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学会怎么样读圣经，你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里面，而且最重要是要去实践天父的旨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乃是我们没有去行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听了很多好的道理，但是听了就过去了。你没有把神的道装备在你的内心里面，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教会当中现在有很多小组啊，我知道你们小组有分享啊，也有讲你自己的经历，那么也讲你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失败，但是借着你的失败可以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再走，对吗？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信耶稣，所谓信耶稣就是一直的专一的相信他，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这是一生。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从别人的经验里面，但是更重要是耶稣基督，你认定耶稣基督，然后你跟从耶稣来行，那么神的话，圣灵对你说话，就是借着圣经的话。所以如果你不熟悉，那你就不能把神的话放在心灵里面。好，我们到了最后这个归纳应用的时候，从这个少年的律法师寻求永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主耶稣要借这个人问到的事情向我们带来什么的信息和提醒呢？当我们回想刚才我们这个少年官，我们可以来看他要为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从这个少年官他所犯的失败的所在，他找对对象，很难得你能够找到一个对的，不只是夫子，而是从神来的，对吗？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寻找耶稣，不过尼哥底母没有问永生，他只是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对他说，你需要什么？要重生，对吗？好像你的眼睛，你没有眼睛有光没有用，对吗？要有光，你要有视力，你才能够看东西。如果你没有视力，有光也没有用，对吗？圣经是真理，但需要圣灵在你的内心开你的心窍，然后你才能够看见。我们需要，所以我们说信主是一个重生，重生就是换一个生命， 本来我们只看见这地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属灵的东西，那就需要圣灵的启迪。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够看见真理的光。有些人说，我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通，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恍然大悟，对吗？突然之间啊，我看见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在这里能够学习到这个真理。那新约圣经呢，同样是财主，为什么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税吏叫做什么撒该，他爬上树怎么样？要看谁啊？要看耶稣。他也是一个财主啊，但是为什么他结果他却得救了呢？而这个财主，少年财主，他也来见耶稣，但是为什么他见了耶稣他都不能得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人呢，你看他不会得救，结果他又怎么样得救了？那个人你认为他该得救的，结果他却没有得救。我们常常传福音是这样啊，对吗？遇到太多这种例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一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信仰和救恩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要问的问题是，行动有哪些必要性？这里面这个少年官，你不要说啊，有人说这个少年官来找耶稣说啊，我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永生，对吗？那么其实他这个问题没有问错啊，对吗？啊，我要怎么做，我该做什么事啊？这里行当然包括你要去寻找耶稣咯，对吗？你要问耶稣，这些都没有错的，并不是说耶稣他一定是靠行为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对道要有一个寻求的心，寻求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不寻求，圣经说若专心寻求我的就怎么样，必寻见。如果他专心寻求主，神不会弃绝你。如果你专心寻求他，神应许他会让我们叩门的就要为你们怎么样开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三卷书呢，都记载这个产业很多的少年官殷切而来，但是忧愁的离开。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想你们小组可以大家分享谈谈这个少年官啊，也可以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聚集，愿你自己圣灵